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四十章十五节看起。我们讲到说，约瑟在替九正解梦的时候，他已经越来越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九正三天之后就要回去了，然后他可能想，这是神给他一个机会，这是神让他昼夜常年祷告，祈求他能够被伸冤，能够出监狱的一个管道。他对九正这么好，九正是法老前面的红人，大概也只有九正向法老讲，才能够克服那个护卫长把约瑟关到监狱里来的那个困难。九正跟法老讲，法老也许就会说，哦，那就把那个少年人放了吧，约瑟就得到释放。你一定要想，你是一个被委屈关了差不多十年，最起码你受苦已经13年了，没有看到上帝做什么事，除了上帝让你在困苦的地方还能够做一些事，但是没有解决你的困苦，甚至越来越不好，你一定很难还能继续信下去吗？还能继续的感谢信靠主吗？约瑟还能，所以约瑟很兴奋的觉得他就要出去了，然后他就跟九正讲。在14、15节里面啊，你看，您再听一次约瑟对九正所讲的话。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得好处就是你爽了，你离开了这个监狱咯，你的清还你清白咯，哦，那是好处啊，重新官复原职，甚至可能被法老更宠爱，不再在这个监狱里面了，在宫殿里面了，又是非常荣华富贵舒服的地方，不是在监狱里受苦了。哦，你得好处了，请你也给我好处，记得你在这个监狱里我给了你多少好处，我如何的服侍你，求你纪念我，你不要忘记我，我每天都服侍你们，我服侍你们是因为上帝的爱，不是因为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恩人我才服侍你。各位，当然那样的服侍就不是真的爱人了，我对你好是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对我好，或有一天你会对我好，所以我才这样，那不是真正的爱人。但是我的确真正的爱过你，我这样对你好，请你不要忘记，不要忘恩负义，要对我好，记得我是对你好的，记得下面有讲，我是一个委屈的人，施恩于我，我天天都记得你，天天都来伺候你，我天天都把好处给你，我在伺候你，我在监狱里伺候你，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施恩于你，请你也施恩于我，对我好，我不要你做别的，我不要你像我在监狱里面服侍你那样服侍我，我只求你对法老讲几句话，在法老面前提说我，不是要你怎么样服侍我，就是说到我这个人吧，就是举手之劳，顺口之劳，哎，太方便了，你只要说一句话我就可以出这个监牢了，我在这里是很委屈的，你们看到我，我不是一个坏人，我被关起来实在是委屈，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被贩卖人口的人带到这个地方来的。他当然没有讲他哥哥卖他了，但是不需要讲那些，就是我是从那个地方被带到这里来的，我在那里没有做坏事，是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坏事。当然他也许不需要讲 波提法的妻子怎么诬陷他，他的清白反而变成他下监牢的原因。他也许不需要讲这些话，他讲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诚恳，他的平常对这两个人的真实，应该足以证明他讲的话是真的。我没有做坏事，不管在希伯来人之地或这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我是冤枉的。约瑟讲这段话应该讲得很对，不过我有看到人说约瑟在这里太自怜了，太想到自己的可怜了。你看他讲了七个我字哈，纪念我，施恩于我，提说我，救我，我是希伯来人，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讲了七个我字。他忘记了神了，他求助于人了。我想这样讲法可能有他的道理哈，他的确是在那讲我，但是讲我就一定是自我中心，就忘记神的恩典吗？也可能是，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他就是一个情辞迫切、很可怜的28岁的年轻人，没有前途，大概就永远死在监牢里吗？而且是冤枉的死，没人替他伸冤，他也不能再回到家里去，他甚至连回到波提法的家里去都不太可能了。哦，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抓住不放，我想不是太坏的事情。那么至于他没有多多的祷告上帝，我也不知道他一定没有祷告上帝，甚至他可能觉得上帝给他的机会，他就迫切情辞迫切的向九正讲，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而约瑟是会抓住机会的人，所以恐怕约瑟这样跟九正讲，未必表示他就对神没有信心，未必表示他就求助于人而没有求助神，当然也可能他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没有多祷告，我不晓得。不管怎么样，他这一番话讲出去，我相信九正一定会点头，不会忘记你。如果真的3天之后就出来，那我不会忘记你。当然你也知道他忘记了。好，不过在现在这个故事的发展里面，不要停在约瑟身上，而是善长也有话要讲了。16节，善长见梦解得好，哟，这梦这一讲很吉祥，很吉利啊。当然，这解得好不好，我说过，就我觉得那3根枝子就是3天的话，很难解，很难这样想到，就除非他有特别的恩赐，你也可以觉得他胡说八道。然后把解成官复原职，也可以说是解得很好，也可以说是他是顺水人情，这只不过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已。不过呢，在那个情形之下，他们做了这么清晰的梦，叫他们很不安。那他也很希望把自己的梦跟约瑟讲。各位，这里我们还在想到说，真相有没有大白？约瑟被卖被关，有没有替他平反？神是替他平反了，但是人知不知道？雅各到最后知不知道约瑟到底是为什么失踪了？约瑟有没有讲这真相？可能出于厚道他没有讲，可能雅各猜得到，他哥哥们一定不敢跟爸爸讲，圣经也没有提。然后约瑟后来有没有去申冤，叫波提法，叫波提法妻子认错，我们也都不知道了。真相、事实、清白、正义，只有在主那里，在永恒的审判里面给我们，在我们现在信靠主里面，让我们先尝到我们的委屈和倒霉。信靠主吧，我们都没有委屈，没有倒霉，我们只有罪恶，神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好，现在善长他有没有委屈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我们猜他是在一个要谋杀法老的阴谋诡计里面被抓住，到最后查出他有罪而把他处死的话，那他罪有应得。那他做这个梦可能就更害怕了，他怕，因为他罪有应得，他怕死，可能还会抄家了， 虽然那个梦里没有讲他会不会抄家，他很害怕，所以他也不敢讲，因为讲是不是也透露出他有罪，如果他真的是有罪的话。哎，他听到九正的梦写得这么好，这么吉利，他也想听一听，那有所安慰也是好的嘛。这人的心，各位，可是我们必须说，人间没有什么事是有把握是确定的，只有神是有把握是确定的。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有把握。虽然我们的信靠常常不够坚定，我们认识也不够正确，但是我们信靠神才能有真正对一切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把握。他赶快跟约瑟讲了，我在梦中，我也有梦啊，我在梦里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他还记得白饼啊，我不知道在以前的人大概营养都非常好吧，没有想到要吃什么五谷杂粮啊，没有想到吃那个糙米啊、胚芽米啊，吃这些比较粗的东西。我以前不想吃这些，以前能吃到白米、金白米哦，那个是上等人家才能吃的。各位，是这几十年我们营养又过剩了，才去又吃那些东西粗的东西啊。我想头上顶着三筐白饼，这种金白的饼，用好的面做的，应该是皇家的食物，起码是上等人的食物。十七节，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我不知道一个人头怎么顶三筐哈。顶着三筐的白饼，顶了这么三筐的白饼以后，还上面有法老烤各样食物，那这个人的头顶的功夫也不错啊，能够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善长平常要顶着，还是拿着筐子去就可以了嘞。有三筐白饼，然后还有各样法老的食物，烤的食物是素的吗？是在面食吗？还是也有烤鸡、烤羊、烤牛，我不知道当时他们吃什么样的荤的东西，反正有各样的食物，这也赚人的口水啊。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飞鸟来吃，哎，这有一点不妙哦，这是给法老的东西，怎么会有飞鸟来吃呢？这有点失职啊。这个梦里比较不祥的就是这个地方。约瑟听到梦当然也能解出来，我们现在看到了梦，我们当然也知道答案，但是我想我也解不出来，如果没有圣灵的指引的话是解不出来的。约瑟就解了，圣灵给约瑟智慧把这个梦解出来，我求主让圣灵也给约瑟同情的心，能够安慰这个善长。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这个善长是不是罪有应得，就算罪有应得该处死，我想我们对一个被处死的人也应当有所安慰。我不知道约瑟有没有做这样的事，约瑟有对九正求恩，对善长有没有有所安慰，我们不知道。如果不安慰，他觉得他罪有应得不安慰，我们也不敢苛责约瑟。还是约瑟的心现在都想到三天之后我就要被释放了，以至于他没有去安慰善长吗？我们也不晓得，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但约瑟讲的有点斩钉截铁，或者有一点我不知道善长听了我是善长会多么的难过。你的梦是这样解也有解，不过这解可真不好听。三个筐子就三天三根枝子三天，你跟九正都是三天之后就决定了命运，三天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哎呦，这话一讲出来也是山河变色啊，你的头会被砍下来，把你的头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是不是指饼上的筐子就有法老所烤的各样食物是肉食呢？不晓得。然后飞鸟来吃你的肉，不但你死了，你的肉要被飞鸟吃掉，这个我们也知道，鸟啊秃鹰啊会来吃，那善长的命运是很可怜的。哎呀，在神的感动之下，圣经就写到这里。以后九正、善长、约瑟这三天日子怎么过我们就不知道啦。那是不是善长就以泪洗面了呢？ 酒政就非常高兴呢，约瑟就拼命的在安慰善长，也同时提醒酒政不要忘记哦，三天之后不要忘记哦，两天之后不要忘记哦，一天之后不要忘记哦，等一下不要忘记哦。然后稀奇的是，到了第三天，约瑟是不是会摆个乌龙，还是真的如他所讲的，我们就知道了。哎，他没有摆乌龙。二十节，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啊。这个法老的生日呢，也有很多人做文章哈。希律的生日也死了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法老的生日也死了一个人，就是善长。好啊，生日在这一天呢，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政和善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这法老他过生日了，他是不是想起酒政的手艺，要把酒政找出来，还是这一个大筵席他也怕中毒，或者是酒政的清白已经被查出来了，我们都不太晓得。我们知道这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不便多猜。到第三天，哎呦，上面在庆生，然后在监狱里面提这两个人出来，哎呀，我都想到恐怕善长是真的变了脸色，酒政也变了，只是酒政变的时候欣喜若狂，当然也不敢太确定，一直要出去才知道。事实上你就天天在法老面前，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伴君如伴虎啊。我们看尼布甲尼撒也是，今天在你旁边荣华富贵，明天就可以被你凌迟啊。人是不可靠的，只有主可靠。提出来了，然后酒政啊官复原职了。当然提出来也可以是善长来做菜啊，这么大的宴席，也可以是善长来尝味道啊，这么大的宴席，还是善长要处死呢，这么大罪恶。他就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好愉快，善长真的被挂起来了，被处死了。哎呀，酒政真是，我看那个心一直跳，因为这不只是生死之间啊，这是不只是大富大贵和大修大辱啊，是一个长期的富贵和一个惨死之间的选择，不是选择就是一个安排。哎呀，人一起在宫殿里，一起在监狱里，然后走到不同的地方去，同样跟约瑟在一起，不同的命运。我们也同样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们也甚至有两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却有不同的结果。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是信靠他到底，得到拯救的。约瑟早就讲过，这个实现了。当善长是越来越悲哀啊，再求啊也没有用了，就被处死了。然后酒政呢是越来越兴奋，到最后知道哦，真的跟约瑟讲的一样。那你是酒政，你会怎么样呢？你说我一定就记得约瑟谆谆告诫，一再叮咛，叮咛再三，一再提醒的话，我会跟他讲，我会跟我的主，跟我的王，跟法老讲，监狱里有一个冤枉被关的希伯来少年人，把他放了吧。二十三节，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把他忘记了。唉，我想约瑟真的很失望，这一忘是忘了两年呢。那约瑟能有什么指望呢？你要想到那个绝望的人，他的盼望曾经被提到最高，尤其是酒政做梦他能够解那梦的时候，他想一定是神借这个方法要把他救出去了，结果不是，结果神又让他等了两年，等两年，这两年可是我真绝望了，再没有盼望了。你不能再等什么人出来，如果不是酒政忘记，是酒政真的跟法老提过了，那就表示法老不放他，那法老这一次不放他，那恐怕永远都不会放他了。那多少人在监狱里能够被提出来，那一定是有人说情嘛，萧何被放出来也是有人说情啊，那现在我能够有一个人替我说情，而且一定会说的，要不然他就忘记了，要不然就是他说了没有用，那还有什么办法？我觉得约瑟真是会绝望了，圣经里也没有写， 这两年约瑟的日子怎么过，我想真是好难呢、啊。以前积极就是还有个希望，现在可能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们相信约瑟还是很积极的，因为后来法老做梦的时候，约瑟也能够解出来，他跟神仍然在一起，他跟法老说的话也表示他仍然信靠神，这真是不容易啊。我们求神让我们至死都是忠心的，绝不忘记神的恩典，绝对是信靠他的。但是我承认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久正会忘记，但是神不应该忘记啊。诗篇十三篇就讲到，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好，我们感谢主，神会有好像单言的时候，神会有好像做事逆向行事的时候，逆向操作的时候，做的跟不合情不合理，甚至不合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就继续信靠他，不抱怨，不对他有不满，而能够更加的信靠。过了两年，我再一次说，这两年是怎么过的？有盼望吗？绝望灰心？有没有得忧郁症？法老做梦了。41章第1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这个梦又跟前面的梦一样，栩栩如生，太真实了，以至于做梦的人不敢轻看这个梦。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我们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看到有兽从海中上来，这是母牛从河里上来。这个河可能是尼罗河，不管是不是尼罗河，在埃及从河里上来的常常是鳄鱼啊。可是这个是母牛，而且是就7只上来了，这可能也不太稀奇吧。鳄鱼从河里上来，其他的动物也会去河里游泳的时候、戏水的时候、洗澡之后从河里上来啊。但这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不是普通的事情，是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上来了。然后他们在芦荻中吃草，在这个埃及的蒲草，在芦苇、在芒草当中吃草。然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这个丑陋当然就非常的难看呐、牛还有很丑很难看的，还有很美很好看的，这我们也不大知道怎么形容了。但是它是非常干瘦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在讲这个牛有可怕之处。牛嘛，母牛嘛，应该都比较驯良的，但是有可怕之处。下面我们看，它的确有可怕之处。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我觉得是被吓醒的。各位，在这种河边发生吃流血的事情那倒不少，我们今天看这些 Discovery 啊，或者是国家地理频道的这个电视，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河边常常是各样的野兽还有牲畜在那里喝水的地方，羊啊、牛啊、草食性动物啊、肉食性动物都在那里喝水。那所以喝水是非在这里喝不可，但是对草食性的动物来这有性命的危险，所以他们喝的时候，我们看这些电影里面纪录片，那个鹿啊、羊啊都非常警觉的，随时要逃，因为草丛中可能藏着狮子、老虎、鳄鱼这些东西，他们要准备逃亡，一方面为了性命要有水喝，一方面为了保命要逃命啊。那现在呢，居然不是狮子、老虎或者鳄鱼来吃他们，是7只母牛来吃他们，在那里吃肥母牛在那里吃草，然后瘦母牛吃他们，牛吃牛，这很恐怖啊。我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这个牛或羊被咬死的时候有点可怕啊，咬死以后再把它们肉分开吃的时候也很可怕，通常不大容易看得很清楚啊。但这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清清楚楚看到那瘦母牛吃肥母牛的样子。我不知道，牛吃牛哎，很恐怖，人吃人很恐怖哎，吓醒了。那其实 还有更恐怖的，在这里的梦没有讲，后来讲到了，或者稀奇的，就是那七个瘦母牛其瘦如席，那是什么意思呢？好了，他被吓醒了，这好像真的一样。但是奇怪的是，他吓醒了以后又睡着了，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哼，还能看到是被东风吹焦的，也很稀奇啊。我们不懂农事，我们不大知道怎么会一个穗子被东风吹焦，那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来看，那是麦是稻，我们都分不出来哈，我们五谷也不变的。下面稀奇的是第七节哦，刚刚牛吃牛已经够稀奇了，现在是植物吃植物，那就更稀奇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植物吃植物，而且这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真的是曹植的诗了。一个根一个麦子生出来的不同的七个穗子，有七个把另外七个吞吃了，把它吞吃了，而且吞吃以后还是瘦弱的。法老又醒了，又是一个梦，哦，这很不安。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接近早晨了？法老是不是马上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把人叫来了？还是稍微等了一点时候？就这里第八节说，到了早晨，法老心里非常的不安，因为太恐怖了，他被吓得浑身是汗嘛，他不知道怎么办吗？他要求助于人吗？他一定要求助于人了。这是一个很紧急的御前会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下一次讲了。愿神赐福大家。